谢主席，感谢苏小人，特别是友谊的工作，将这个抽象变成具体，以及法律如何定义，使我们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也借此机会谈谈新西兰对定义问题的初步意见。昨天和今天我们已经商定了我们要寻求解决的定义问题，这是我们任务的初步因素，在新西兰为了进行下所进行的，但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一个详细的建议作为第一步，这个来进行来很难，也就是说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工作定义和其他人所说的这个定义，它能够真正的这个掌握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以及这个制毒武器的框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答复反应将无法满足这个我们很重要的这个 IHR 问题，就是人道主义问题。通常在许多这个多边情况下，应该搞一个更狭窄的定义，能够就一个成果达成一致。如果有一个广泛的定义的话，也许这个资本专家在进行讨论，而且这个有助于我们这个解决这种两分法。我会代表团日益欢迎大家在这里进行讨论，确定这个 loss 的定义。大家在文件和这个发言中，这个都这个提出了很多意见。我们知道瑞士非正式文件第四段所谈到，目前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看来搞一个定义来将这个可行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系统中划界是很难的。他就讲的这个我们讨论很复杂，我们认为这一方也不应该作为来回到我们的共同的这个2015年会议上达成的共识，也就是这个完全拒绝这个制毒，完全制毒武器它是一种武力的使用，针对人而没有人的干预。新西兰认为人的控制这个概念它应该是有益活动和有效的，这个武器的这个重要职能应该保留。考虑到 ICRC 对这个问题的有益工作，我们认为自主的这个最有关的方面，以武器的这个关键职能，也就是选择这个交战，并且这个跟踪目标，我们认为应该。现在有人提了很多意见，他谈到了有关方式的问题，应是自主武器的这个前提条件，以及这个防卫和攻击系统进行区分。我们注意到瑞士对我们做出了有益贡献，它侧重于讨论由国际人道主义引导下，充分或部分由人来控制的这个武器系统。我们正在分析瑞士的建议，但是我认为他的这个办法似乎是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为准则。我们昨天的发言中已经指出，我们认为主要这个 laws 应该由这个人道主义法的关系来决定，具有国际人权法和国际刑事法，以及这个在这个问题下的这个一些关键特点。对新西兰来说，自主武器系统它是不是可以可靠的这个操作，而且完全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满足这个马挺条款的核心条款，以及它符合国内的这个刑法和国际这个刑事法。我们并不是完全拒绝完全的自主系统，我们的共同理解是某些人的这个和人机的这个互动应该得到这个要求。最重要的是应确保 这种这个交互的这个质量，也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这个进行确定人的控制，我们也注意到了国际红会的有益工作，并且强调人的控制的这个程度，要求我们遵守一个与自走武器系统与 IHL 这个符合，要确定武器的这个类型，它要开展的任务类型，以及它所使用的环境，以及它这个编程所这个确定的这个目标类型，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在昨天下午专家会议上，关于自主问题上的发言中也是这样，最后我们认为采用这个遵约的办法，也就是根据它跟是守国际法人道主义，国际人道主义法，而不是它的本身的特性，这样呢就不会这个阻碍自主武器用于，不应该阻碍这个自主系统用于这个民用。我们不侧重于讨论它的这个技术特点，因为技术发展很快，而且任何谈判必须特技术来达成谈判结果。如果用一个不同的这个技术，